接下来这故事啊叫小二，这个小二不是店小二那个小二，而是一位姑娘的名字。山东兖州府的滕县有一位赵旺，赵旺这两口子啊都信佛，不吃荤腥，村里边人呢都管他们叫善人。这两位啊不但人不错，还有点家底儿，过着小康生活。俩人有个女儿叫小二，又聪明又漂亮，两夫妻自然是爱若掌上明珠。小二六岁的时候呢，就让他和哥哥赵长春一起跟着老师读书，才五年就熟读了五经，可见咱这小二啊有多聪明。兄妹俩有一个同学姓丁，字子墨，比小二大三岁，长得是风流倜傥，文采也好，这俩人啊相互爱慕。丁生啊就私下告诉母亲，让母亲向赵家提亲，可赵旺想让女儿啊找个有钱的大户人家，有点看不上咱丁同学，就没答应这门亲事。又过了几年，兖州这地方就兴起了白莲教，据说呀跟着教主造反，万一要是挂了，就立马能进入西天极乐世界。这老赵啊还真就信了，也跟着闹，估计呀也是封神榜看多了。明末天启二年，这教主叫徐鸿儒这真的就造反了，老赵家一家啊也都参加了义军。当然了，聊斋原文是贼而不是义军。这小二冰雪聪明，对什么剪纸做马呀、撒豆成兵什么的法术，那是一学就通。当时一共有六个小女孩跟着徐鸿儒学艺，那五个也挺聪明，但都没有小二学得好。这小二呢尽得徐鸿儒的真传，连老赵也因为女儿而得到了重用。这年丁生也满18岁了，在县里头啊中了秀才，一直都不成亲，因为他心里还是忘不了小二。这一天他突然呢从家里边逃了出来，也投到了徐鸿儒的部下。小二见了很高兴，对丁生也特别的好。小二作为徐的爱徒，在军中主持军务，忙忙碌碌，连父母都不太常见，但是与丁生啊在每晚都一起谈话，聊着聊着还得将仆役什么的都打发走，一谈呢就要谈到半夜三更时分才散。有一次丁生私下就对小二说，小生丢家舍业来到这儿，你可知道我这一片痴心是为何吗？小二呢就假装说，我哪知道啊。丁生就说，我可不是来攀龙附凤的，我这一生在乎的只有你而已。这白莲教本就是长门左道，必不能成事，早晚自取灭亡。以你的聪明，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吗？不如你呀，跟我放开这一切，我们远走到海角天涯，那就不辜负我这份诚挚的心意了。小二一听，黯然思索了好久，顿觉啊如梦初醒，就对丁生说，背亲而行，那实在不易呀，请让我转告一下父母吧。于是二人呢就到了赵旺夫妇那儿，向他们晓以利害。可赵旺对白莲教是深信不疑，坚持认为咱们徐教主那是天神下凡，跟着他绝对没有错。小二明白呀，这是不能再劝了，就把辫子散开盘成小髻，表明自己已经嫁为人妇，然后呢拿出两只纸鸢，就是风筝吧，与丁生每人骑了一个。只见两只纸鸢展开双翅，像比翼鸟一样双双飞走了。天刚蒙蒙亮， 就飞到了莱芜地界。一看地图啊，怎么的也得有个200多里地啊。小二用手捻一下紫鸢的脖子，二人就双双着了地，收了紫鸢，换起2匹毛驴，一路小跑就奔驰到了山北，对当地的乡亲说呀，是来避难的，租了房子就住下了。这俩人逃走的时候也算比较匆忙，带的衣服啊盘缠的都不太多，丁生啊就很是犯愁，你说要向邻居家借，人生地不熟，谁能借你呀？跟小二商量吧，一看小二神态自若，好像呢根本没当回事，就卖簪子卖耳环度日。没事啊，俩人就闭门静坐，闷了怎么办呢，就猜灯谜，背诵以前在学堂里学的书，用以赌输赢论高低，谁灯谜猜不出来或者书背不出来，就得被对方打一下手腕。他们住的西院有一个老翁家，老翁家这主人呢是个绿林好汉，有一天呢打猎归来啊，打猎归来嘛，其实意思啊就是抢劫回来，被小二看见了，对易经说，相公啊，易经有一句话叫富以欺邻，啥意思呢，就是富贵呀得靠邻居，这回咱可不用愁了，咱跟他借1000两银子用一用，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呀。丁生觉得这怎么可能呢，谁认识谁呀，就借你1000两银子啊。小二就说，没关系相公，你看我略施法术，让他自愿把银子拿出来。说着呢就用纸剪了一个判官放在地上，盖上鸡笼子，然后拉着丁生上床，摆上一点酒，拿出礼记来行酒令，随随便便说出书上第几册、第几页、第几行，然后翻书检阅，如果这一行是石字旁、水字旁或者酉字旁，就罚一杯酒，若是酉字旁啊，那就喝一大杯。小二啊正好翻到9人，丁生啊就以大杯斟满给小二喝。小二就祈祷说，我如果能借来银子，就让相公你啊得一个引步。丁生一翻书得了一个鳖人，这鳖呢就是那个乌龟王的那个鳖啊。小二大笑，事情啊肯定成，这不是引步吗，赶紧喝酒。丁生就不服，说这鳖人也没有水也没有酒，凭什么让我喝酒啊。小二说，相公你得的这是水族啊，当然得和鳖一样喝酒了。正在相互取闹之间呢，忽听鸡笼里边嘎嘎有声，小二喜道，来了来了，快打开鸡笼一看，果然下面是满满的一袋银子。丁生啊不由得又惊又喜。后来呀，翁家来了一个妇女，抱着孩子来串门。那妇女来了串门，那得聊八卦呀，就和丁生小两口闲聊，就提到这个事儿。哎，你说咱家出个事儿怪不怪，我家那主人那天刚从外边回来，点上灯才坐下，就听地上啊吱嘎嘎啦啦啦啦啦，就裂开一道缝，深不见底呀。一个判官呢，长得那才吓人呢，就从缝里边钻出来了，对我家主人说，我乃是地府的侍立校尉，今天奉泰山帝君之命，召集阴曹官吏，编写恶人名录，需要银灯1000架，每架用银10两。帝君呐，念众生不义，特恩旨施舍100架，就能消除恶行，不登名录，你可愿施啊？这话说的还不明白吗？ 拿不拿钱吧，现在呢我需要10000两，你要给我拿1000两我就放过你，不拿1000两对不住，就你家打家劫舍这个劲儿，我肯定把你写到恶人名录里，泰山帝君的恶人名录里边要有你，那想想你老翁还能混得好吗？所以说呢，我家主人一听吓得魂儿都快飞了，赶忙烧香磕头捐上1000两银子，这判官呢才满意而去，地上的缝儿也合起来了。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呀？丁氏夫妻听了呀就觉得非常好笑，这个法术真的很神奇，可是呢又不能让对方发觉，于是是一边忍着笑一边装得非常诧异。那么丁生夫妻后来又是如何了呢？且听下文分解。